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杨林富夫妇遭当局长期迫害，含冤离世；辽宁善良妇女李桂华被网判三年半；广东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强行对七旬周华健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杨林富、孙泽荣夫妇，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多次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拘留所、洗脑班。丈夫杨林富曾遭冤狱4年，妻子孙泽荣曾被洗脑班迫害至命危，因长期受到中共当局的迫害骚扰，妻子孙泽荣于2021年1月21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杨林富于去年年底含冤离世，终年63岁。杨林富原是武汉市东西湖区供销联社副食品公司职工。2013年9月，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8个警察伙同硚口区多洛口社区居委会人员，先以查户口为借口敲开杨林富的家门，而后警察闯入家中非法抄家。杨林富和孙泽荣夫妇被绑架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关押。孙泽荣当晚回家，杨林富被警察劫持到武汉市第二看守所。2014年4月，杨林富被武汉硚口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4年。杨林富被劫持到湖北省范家台监狱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2021年10月，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无理停发了杨林富的退休养老金。妻子孙泽荣自修炼法轮大法后，一心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为人坦诚，乐于助人，获得身心健康。2003年，孙泽荣被警察绑架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20多名中共人员不停地轮番毒打他，一直打到他昏死过去，才拖去医院抢救。救活后又拖回洗脑班继续折磨，直到最后奄奄一息，才又送到武汉市第10医院。2013年6月，孙泽荣在街上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武汉市硚口区立即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武汉市第1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孙泽荣长期遭受中共人员的骚扰恐吓，于2021年1月21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58岁的李桂华女士，今年1月11日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4月28日，李桂华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家属准备上诉。李桂华修炼法轮功以前曾全身浮肿，肚子尤其肿大，患有饭后不能消化的怪病。修炼法轮功后，李桂华按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要求做人，不仅怪病消失，也成为一个孝顺的好媳妇。去年3月，李桂华给村民送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受谎言毒害的村民举报，因为疫情原因被放回。今年1月，3个身穿便衣的警察把李桂华绑架到葫芦岛市连山区次尔堡镇派出所，后被送进葫芦岛看守所非法关押。4月28日，李桂华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开庭，2名亲友辩护人出庭辩护。辩护人说，面对公诉人如此荒谬的指控，面对法庭如此的不公，公安机关的逮捕证、检察院的起诉书、法院的判决书都将成为罪证。庭审结束后仅仅2个多小时，家属接到法院电话，告诉来拿判决书，李桂华被非法判3年半。 辩护人分析了合议庭出具判决书的时间，认为判决书是早就准备好了，开庭只是走走形式。据明慧网报道，4月27日，广东茂名市茂南区法院违法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里对73岁的法轮功学员周华健强行开庭。周华健老人已经被非法关押三年多，目前他身体出现状况，面部浮肿，反应迟钝，思维迟钝，眼睛视力很不好，走路蹒跚。周华健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十分健康，近20年都没有吃过药，上过医院。他人品好，为人正直善良。2020年3月，周华健在茂南区媚花镇媚花墟市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茂名市公安局国保公共网络安全监察大队采用手机定位方式监控。下午2点左右，周华健老人被警察戴上手铐，带回家抄家。周华健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看守所，至今已经三年多。今年4月23日，周华健家属委托的一位律师接到开庭通知。4月27日，周华健被法院非法庭审，一位律师为周华健做了无罪辩护。开庭前，周华健的女儿走到距他一米处喊他，他都听不到，也看不清，只是说头昏。与被绑架三年前的周华健完全是判若两人，周华健的身体状况令家属十分担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请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城市升旗祝贺；美国公布宗教自由报告，敦促美政府制裁中共官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及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日，写有庆祝法轮大法日字样的旗帜在加拿大安和的米尔顿市升起，由市长格德·克兰茨主持，旗帜高高飘扬在市政厅，将持续16天。5月1日晚，阿尔伯塔省的省会城市埃德蒙顿也在当地地标大桥亮灯庆祝法轮大法日。从2021年开始，加拿大各城市就相继用举行升旗仪式或地标建筑亮彩灯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法轮大法为当地社区带来的福祉。今年85岁的米尔顿市长格登·克兰茨做市长43年了，他是加拿大在位最久的市长。克兰茨市长已经连续10年给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在当天的仪式上，他说，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举办升旗仪式和宣读褒奖，真善人很重要，即使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也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是去宽容理解。克兰茨市长高声宣读，今年是法轮大法第31周年庆典，庆祝活动遍布加拿大。2023年5月为米尔顿法轮大法月，他鼓励市民支持这项活动。之后，伴随着天国乐团的演奏，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在米尔顿市政厅前徐徐升起，与加拿大国旗和安和省旗三旗并立飘扬。据明慧网报道，5月1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公布了2023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报告中说，中共当局继续迫害法轮功。委员会敦促美国政府制裁严重侵犯信仰自由的中共官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亚伯拉罕·库珀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继续对中共政权在中国境内外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践踏感到极度震惊。中共剥夺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团体和法轮功学员的宗教信仰自由。报告还记录了中共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散居海外的人士的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国务院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7个国家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严重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报告说，中共当局继续迫害法轮功。2022年，法轮功记录了7331起中共骚扰和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有633人被判入狱，172人被迫害致死。委员会敦促美国政府继续针对严重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特别是中共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以及公安和国家安全机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1,237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中共使馆干扰，神韵多米尼加演出成功》，作者多米尼加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3日。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够在多米尼加看到神韵演出。我知道要实现这个梦想，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承担更大的责任。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修炼上得到提高。当我开始寻找剧场时，却无法找到符合神韵演出条件的剧场。我那时的修炼状态不好，所以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我开始向内找，认识到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而且在与纽约同修交流后，他们建议我通过讲真相来彻底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因为那年多米尼加总统断绝了与台湾的关系，建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
从那一刻起，我认真修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更深入地讲真相。大纪元时报在多米尼加每月出版一次，14年来我们一直利用推广大纪元向民众讲真相，同时通过大纪元报道神韵的文章，我们向数千人介绍了神韵。多年来经常有人向我们询问神韵何时来多米尼加演出。疫情期间，我认为神韵不能来演出了，于是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修炼。我在参与新唐人项目的经历中，使我获取了工作经验，对我在争取神韵来多米尼加演出的机会有很大帮助。梦想得以实现。今年我们有机会邀请神韵首次来到多米尼加，在两个城市成功举办了7场演出。神韵在多米尼加一开始推广便广受欢迎，人们的热情从售票上就能体现出来。不仅所有的票售完了，并且加演了一场，甚至还添加了座位，而且观众反馈非常好。初期我经历了许多磨难，但我静下心来告诫自己，师父无所不知，只要我们有愿望，坚信师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必定能做到。神韵在第二个城市演出时，我们惊喜地发现剧场竟然盛装打扮。这里的观众通常比较保守，但对神韵却敞开了心扉。神韵从第一幕开始就吸引了所有人，人们在觉醒，神韵演出座无虚席。
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神韵在演出中完美的质量能够真正起到救度众生、震撼人的作用。我们目睹了这种效果，演出前就能感受到环境的变化，人们像在期盼礼物一样，每场节目间掌声热烈，观众发出赞叹，精彩、壮观。社交媒体上诸多好评，官方致信神韵表示支持和欢迎，强调神韵演出令人难忘。中共使馆疯狂干扰未果。然而在神韵到来前，我们遇到中共使馆的很大干扰。我们刚刚开始在社交网络和公路上做广告，中共协党立刻对剧场进行干扰。我们虽然知道他们对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但是没想到他们对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进行如此疯狂的干扰。中共协党害怕神韵，他极力阻挠演出。他们通过造访媒体或偷偷给所有公职人员和商界写信等等各种手段诋毁神韵演出，说神韵没有得到中共大使馆的演出许可，企图阻止我们签约，甚至我们在公共场所聚会的时候也监视我们，我们的电话也失灵了。开始销售时，票务平台经历了数日的困难。当然，这些干扰成了我们讲真相的机会。为此，通过加强学法和发正念，我们不断更深入讲真相，空间场被清理得越来越干净。在12月份，我们遇到了更大考验，我们收到了取消在第二个城市演出的通知。
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无论中共怎么干扰也没用，迫害大法弟子的那部破烂机器还在运转吗？他不干他难受啊，但是他起不了啥大作用了，因为世人已经对神韵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一个月之后，那个剧院的主管被解雇了，神韵成功地完成演出。这件事发生时，我想应该深入讲真相，要修心向内找。当地大法弟子们进行了交流，认识到必须要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提高自己的心性。我们坚定地继续前行，走好每一步，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对神韵的各种干扰均以失败告终，中共大使馆歇斯底里，在神韵首场演出前夕发表声明，煽动多米尼加的官员和公民不要观看神韵演出，还持续散播诋毁法轮功的谎言，并以商业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作为威胁。在这些层面上失败后，中共大使馆继续利用媒体连续发布诽谤性故事。为了向各界讲清真相，我们见了报社社长，发表了新闻稿，我们也揭露了中共大使馆对新唐人频道的干扰。当地有影响力的记者们迅速对这一声明发表他们的意见。例如，一位记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声明可以被解释为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内政，是中共驻多米尼加大使馆的失误，必须尽快纠正。在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公民应该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东西。另一位著名的记者说，我们的国家享有自由，这里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作为记者，我们有阅读这份声明并做出决定的自由。借此机会，我邀请大家来看这场精彩的演出。其他记者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们表示他们会去观看演出，看看大使馆为什么对文艺演出发表过分的评论。中共大使馆的干扰破坏没能奏效，神韵的演出征服了观众，观看神韵演出的人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盛赞神韵演出，认为大使馆的观点不能接受。一位中医专家看了神韵演出后说，这个演出不仅仅呈现给我们优美的舞蹈、华丽的服装、高超的技巧、演绎精湛的乐队，也不仅仅是描绘痛苦或美好的人生故事，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精神之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它体现了慈悲、美好、真、善、忍的伟大价值观。这个演出带给需求变革的人们以鼓舞和希望。
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只要中共一宣传、一破坏、一搞什么报纸文章，哇，
大家都知道神韵来了，马上就来看了。
中共大使馆发表那个声明之后，一切都像师父指出的那样发生了，神韵演出加演一场的票也售罄了。在参加神韵活动的过程中，我暴露出许多执着心，意识到了需要改进的方面，也使我更加坚信师父。非常感激师父对多米尼加众生的慈悲救度，感谢远道而来的其他几个国家的大法弟子，他们用正念支持着我们。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要跟随师父的指引，我们一定能战胜任何难关。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正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0日。第一部分，救人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越来越感受到讲真相救人的急迫性。中共邪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民众重温入党团队的誓言，引导人们一切向前看，世人已到了危险的边缘。作为身兼救人使命的大法徒，就是在危难中救世人和红魔抢人，也是大法弟子必须走的路。记得刚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时，只是感觉是责任，是使命，听师父的话，突破怕心，穿梭在大街小巷、集市等地方，面对面的讲真相、发真相、劝三退。几年下来，随着讲真相的深入，救人的心也越来越迫切，不是被动的做，而是发自内心的想救世人，觉得世人可怜。我每次出去时，都在晨起给师父上香时加上一句，请师父加持弟子多救人。和同修一起给过往行人讲真相时，有时好像进入了一种无我的状态，有时身体出现不适的感觉，只要出去进入状态，一切不适的感觉都没有了，就是一门心思讲真相救人。有时遇到受中共邪党毒害深的人，感到惋惜难过，不接受真相也和他客气的道别，不触动他负面的东西，按照师父说的把慈悲留给对方，为下次讲真相铺路。也经常遇到变相不接受真相的人，说不认识字，没上过学的，这类人一般没有敌意，我也试探的和他说几句，不识字没上过学也没关系，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谁好谁坏心里都知道。然后列举邪党各自运动与本国老百姓为敌，一次次的整咱老百姓，再讲中共邪党越来越腐败的现实，从而拉近距离，产生共鸣，接受真相，选择三退。也有特别明白真相的世人一讲就退。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拿着精美的明慧期刊，加上配页装入资封袋时，再加上一张福字，根据不同的人群发放不同种类的真相资料。遇到年龄大的，送给他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一目了然，看着省眼，一般都能接受。弟子深知在这末节的最后，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长了时间，是让弟子们修炼提高救度世人的。所以在近几年邪党界疫情封控期间，只要能出小区就出去救人。去年七月份，我地区搞什么什么行动，名为打黑，却对修真善忍的练功人非法抓捕和敲门骚扰，制造恐怖气氛。我没动心，救人的脚步依旧，心里想的是众生。大法弟子只归大法师父管。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弟子谨记师尊的教诲，讲清真相救世人，兑现誓约。 第二部分，转变观念，走正修炼路。我是1995年走入修炼的，1999年720前是本片的辅导员，迫害后一直和同修保持着联系。让我苦恼的是，同修渐渐对我形成依赖，对我常说的话是，你接触的人多，我的机子坏了，电脑出问题了，这个病业了，那个过不去心性关了，这个搬家了，需要找学法小组，尤其是本地有迫害发生时，参与营救更是忙上加忙，脑子里装的都是事，导致学法练功跟不上，也静不下心来，达不到师父在讲法中的要求。师父在法轮功第五章答疑中说，他在庙里做住持，事情很多，但他往那一坐就和他们断开了，保证不响，这也是功。实际真正练功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关键是自己没有断开，有干事心，所以修炼状态跟不上，更谈不上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好像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为此很苦恼。修炼状态跟不上时，有时身体出现状况，有时警察来敲门，为了调整状态，有时去同修家闲置的房子住些天，以便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发正念，调整不正确状态。但回来后情况依旧，我努力调整状态，修去干事心，把心思转到直接救人上，走入面对面讲真相的行列中，减少和同修的接触。渐渐的来找我的人少了，可是我周围的同修总能找到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彻底惊醒，我身边一位经常遇事就找我的同修，做了些我认为不理智不在法上的事，我和他善意交流时慈悲心不够，可能触及到了他不让人说的负面的东西。他对我说，你是辅导员，你修得好，如何如何。我很震惊，说你怎么到现在还把我当成辅导员呢？几年前你说过，我就和你交流过了，现在是正法修炼，哪还有辅导员呢？他说，师父讲法也没说取消辅导员啊。我说，迫害前辅导员上面有辅导站研究会，现在有吗？现在是正法修炼，人人都是站长、辅导员、协调人，也就是联系人，你把我当辅导员，我找谁去啊？咱们不是应该以法为师吗？他还是说法中没说取消辅导员，我真是无语，同时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必须停下来好好找自己，修自己了，这是走正路的问题了。第三部分，同修情。对身边的同修因迫害前就在一起学法练功，有情的因素，认为他们接触外面的同修少，有事找我也正常。虽然也逐渐的放手，帮助同修装电脑、上明慧网、建资料点等，逐渐的让他们走出自己的路，但放得不彻底。当他们做事遇到困难时，总是来找我。对不能上网的老年同修，帮助买播放器、定期装周刊等语音文件，甚至有的老年同修手机闹钟也来找我调，真是事无巨细。当同修遇到问题时，本应以法为师，在法中找答案，可是同修习惯于找我，这已经是背离法了。通过交流，虽然能解决一些表面问题，但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当然，同修间真遇到困难，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但形成依赖和被依赖的关系就不对了。修炼的人都是有师父管的，修炼中遇到的任何关难都是有序的，都是提高的阶梯，是谁也代替不了的。帮助同修只能以法为师，用法点醒他，从而加强他的正念。如果被同修依赖，岂不挡了同修的路？想到此，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师父慈悲，让我悟到了这些。第四部分，修口与显示心。我自认为自己各方面能力比较差，没什么可显示的，所以在我的空间场中，显示心隐藏得很深，一直没抓到他。在一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一位同修被困在楼上，楼下有警车，有警察出入。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配合下，我们成功地把同修营救出来。事后去学法小组学法时，我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和过程。 在我说的过程中，同修多次插话，我还得把话拉回来。最后我不说了，他们插完话还让我接着说。我说，你们党文化的东西太严重，总打断别人的话还怎么说啊？一个同修说，我们想知道结果。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我有必要详细说过程吗？那为什么还要说呢？这不是显示心让嘴说的吗？我一下子抓到了这个显示心，自己想低调还苦恼，这一切不都是不修口造成的吗？谁做了什么，师父都知道，其实也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我体悟到，根除显示心，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第五部分，师父就在身边。在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当事同修告诉我，他的家人同修可能被迫害和他目前的处境。我想第一时间在信箱通知大家发正念。正上网时，一个不经常来的同修敲门进来了。我说，你来得太好了，是师父派你来了。一次晚上，我心里想着要找某同修，正想着一抬头就看到了要找的同修。他本不知道同修已被绑架，是有事找他过来的，恰巧师父就让我们碰到了。另一同修被抄家，我在讲真相途中，我想通知他们本学法小组的同修发正念，也是一抬头就看见这个同修就在前面。一个月之内出现的几次看似巧合的事，使我真切体会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保护着每一个弟子，都是师父在做。由此我也放下了对周围同修的执着，转变了观念，用谦卑的心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我们共同拥有无所不能的师父，是无比幸运的生命。遇事向内找，不断地去执着，以法为师，真正的信师信法才是我们要走的路。同修们，让我们携手在助师正法、救众生的路上精进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人执着影响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6日。最近看到一些同修写的执着明星、欣赏常人带来麻烦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我也曾经走过这样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在20多年的正法进程中，承受也是很大，在劳教所里面遭受过很大的迫害，在看守所也有过正念正行闯出来的经历，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兢兢业业，全身心的付出，多年来，坚持不懈的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如果不是因为执着看女明星新闻，现在早已突破10万人三退了。自从中共封城普及健康码后，没有手机出示健康码几乎寸步难行，我就开始用起了智能手机，偶尔的会翻一翻手机新闻，慢慢的喜欢看女明星的新闻了，渐渐的开始喜欢某个女明星，开始了解这个女明星的一切。也许是因为女明星的经历、学历等符合了我的观念，导致我越来越喜欢这位女明星。到最后，每天不看看这位女明星，身体都痒痒。就这样，看来看去，就看了1年的时间。 当我发现自己成瘾时，就开始采取行动，把手机放在别人家，多学法好一点，出门时要用手机就拿回来又看起来，就这样的拿走又拿回，放下又执着，又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瘾去掉。我很后悔这段经历，这让我对邪恶干扰有了更深的理解。往往人会出现一种状态，当做一件好事时，心里感到十分美好神圣，这时在头脑中会突然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令这种神圣的心境大打折扣，有时候又会不自觉地顺着这个念头去做了，等反应过来发现错事已经做下了。我就是这种情况，每天三件事都在做，特别是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做得很好，心境应该是很神圣的状态。可是就在稍微放松的一刹那，看看手机的念头就冒出来了，这个邪恶干扰通过思想业力而加强，又在思想业中不断渗透，慢慢的变成了对看手机里面女明星的引号。因为是慢慢渗透的，就显得危害不那么大，可是邪恶却在思想中设置了屏障，将人的一面与神的一面断开，使人的一面意识不到执着的危害，从而越来越重，最后无法自拔。这跟大法弟子在劳教所监狱被迫害一样，邪恶使用的是同样的手段，把人与神的一面隔开，迫害人的这面，从而迫使其转化。由此可见，迫害不只是在劳教所和监狱，在外面相对宽松的环境，迫害还在持续着，只是没有劳教所或监狱表现的那么尖锐。我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同修三件事都没落，但是总有一些显而易见的执着放不下。有的多年来说话强势的状态一直未变，有的多年来听不了别人的意见，有的身体病业多年消不掉，有的多年来的执着始终放不下，反而用讲真相做三退来掩盖，等等等等，多年来就是这样带着不放的执着走过来的。看看国外同修的证实法讲真相的过程，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在学法修炼上的提高后，突破了证实法救人的障碍，正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修炼升华过程。大陆的大法弟子做好的也是很多，这里只是针对我看到的现象说一说，给大家起个借鉴作用。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下，要突破邪恶迫害，还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要讲真相救人，还要时刻重视自己的修炼提高，不能被邪恶钻空子。大陆大法弟子确实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在证实法救人，可是我们也一定要明白，只有学好法，修炼出自己的正念，才能做好证实法救人的事情啊。如果只重视一件事而忽视其他两件事，就会给自己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听同修讲过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一次去同修家，同修几个人刚刚出去讲真相回来，几人很兴奋，其中一人讲道，学法不用悟，有不明白的讲真相救人回来后就都明白了。我理解这种状态，但是不太认同这种说法。讲真相救人可以替代学法修心性吗？同修讲真相救人后明白了法中的道理，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不是说这样就代替了修心。师父也在转法轮中讲过，心性多高功多高，不是劝退多少功就多高啊。我想这种想法不会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想法吧，一些同修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以讲真相救人代替修炼心性向内找，以做三退代替正念正行，其实这样的话不应该如此强调。可是通过我的亲身经历， 发现很多同修都和我一样，三件事做的比例失调。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不等于可以替代自己的心性提高，不等于就可以破除邪恶的干扰。因为心性的有漏，发正念是无法完全清除邪恶干扰的。学法而不修心，也是难以提高。很多同修都知道，在讲真相救人时要有正念，要保持慈悲心态。可是我们在没讲真相时也要有正念啊，也要时时修心性，保持祥和心态啊。这不是对同修要求高了，而是作为一个修炼人的基本要求啊。如果我能够时时重视自己的心性波动，经常向内找，发现自己的执着，学法能够坚持不懈，发正念能够很快清除邪恶干扰，就不会耽误那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在这里，只是希望其他同修能够以此为鉴，别再犯与我相同的错误，耽误宝贵的修炼和救人时间。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意间的小执着，如果不注意，最终会酿成大错。希望大法弟子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邪恶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别被自己的小执着绊倒，从而留下遗憾。这对自己，对众生，都是一个损失。以上只是个人体悟，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胃癌痊愈，枯木逢春。俗话说呀，健康是人的第一幸福，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人生。但是对于很多身患绝症，处于恐惧和绝望之中的人来说，健康和快乐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胃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癌症之一，罹患胃癌的病患面对手术和化疗的痛苦，最深的感触经常是生不如死。但是有一些胃癌患者因缘际遇，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他们得以绝处逢生。这些人的真实经历给我们开启了一扇希望的大门，打开了另一种思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位昔日的胃癌患者的经历。1957年就读清华大学电子系三年级的叶浩，正处于学校整风反右的政治风暴中。19岁的叶浩被迫出面批判自己的师兄，在良心谴责中，叶浩思想压力很大，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1959年叶浩毕业了，在留校当助教一年后，1960年他就到了公安部工作。 1963年，叶浩得了怪病，他不能吃任何东西，只要一吃东西就吐。为了活命，他把呕上来的东西再咽下去，一顿饭得吐几百次，他整个人垮了。叶浩去找医生检查，医生说这是胃癌和食道癌晚期的症状，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为了自救，叶浩开始探索各种方法。叶浩学习了中医、西医，但都没有作用，又学针灸，针灸也不起作用，再研究食补，研究药补，也都没有效果。然而，在共产体制中，哪有人间的桃花源呢？文革时，叶浩被下放到东北，后又逃到浙江乡下。1978年，他拖着无药可救的身体，好不容易再次回到公安部任职。期间，他还感染了传染性肝炎。叶浩实在无路可走了，他开始探索生命奥秘相关的领域。因为任职公安部门，又便利条件取得各种书籍，他不遗余力地从宇宙学、天文学、系统学、信息论、控制论、天文、地理、地质方面研究气功，从基督教、佛教、道教方面研究气功，对所有科学体系是否支持气功进行逐一论证。最后，叶浩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都证明确实是有高于人类的高级生命存在的，中国真的有修炼。时光飞逝，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有着14年工龄的人，他已达到了超强的自然本领，天目开着，两眼之间的毫光，那种金黄的强光哗的就出去了，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却精力旺盛。叶浩只用了4天，就练到别人40年都得不到的东西。然而此时的叶浩心中仍有太多的问题得不到解答。1992年6月25日，叶浩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首次在北京办的传功班。叶浩被李洪志先生所讲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被法轮功神奇的治病效果所震撼。自此，叶浩立志专修法轮功。也是从这个时候，多年体弱多病的叶浩身体日益健壮了起来。他按照大法法理修炼心性，思想境界得到快速升华。叶浩说，以前所有的气功都只是停留在祛病健身的层次，都不敢讲神佛之类的道理。法轮功是第一个明确讲到神佛，讲出了高于人这一层次的法理，揭示的是宇宙真理，这才是他所要追求的大道。他说，师父传的佛法是伟大的，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真法。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的传功受到有关方面的阻碍，叶浩出面找公安部长协调。部长见到叶浩十分惊讶地说，不是说你已经……叶浩说，我现在练法轮功完全好了。叶浩说明来意，部长欣然同意协调，让博览会如期顺利举行。叶浩自公安部副局级退休之后，就移居到海外。现年85岁的叶浩，耳不聋，眼不花，腰不弯， 背不驼，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说话声音仿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样洪亮。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兜兜转转，承受14年病苦的叶浩终于与法轮大法相遇，不仅身体康复了，还找到了修炼的真理大道，真可说是人间的第一幸福。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文艺工作者杨丽的亲身经历。杨丽是安徽省安庆市人，1947年出生，毕业于安庆市艺术学校黄梅戏表演专业，从事文艺工作，后来专职服装设计。1990年9月，杨丽正在画服装设计图，突然吐血，吐出一口口的血块，她赶紧到医院检查，发现血色素只有 4.6 克，当时她整个人发黄，连手指甲都是黄的。杨丽感到不安，马上到116海军医院检查，做胃镜后医生确诊为胃腺癌中晚期，必须马上手术。杨丽做的手术叫胃次全切，就是整个胃切掉，然后将幽门跟食道连接起来。手术从早上8点进去，一直到下午5点才出来，出来后人是昏迷的。医生告诉杨丽的家人，术后最乐观也顶多能活2年。手术后他每天就靠打针喝点水维持，后来医生说可以喝点稀的像米汤一样的东西，家人就送米汤牛奶，医生说牛奶不能喝，喝了会受不了。杨丽不相信，喝了几口，没想到疼得她满床打滚，浑身汗淋淋的，打了杜冷丁才止了痛。但是即使能勉强入口些汁液，在她吃下东西后不到40分钟，马上就又排泄出去了。化疗了3-5次之后，杨丽的头发掉了，人也发高烧，吃什么吐什么，白血球低的2100都不到，血小板血色素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说不能再化疗了，再化疗的话人可能就没命了。那时他只能吃米糊，因为整个胃的迷走神经全切掉了，所以没有胃酸了，吐的东西不是酸味的，都是苦味的，就是胆液。他的手抬不起来，不能翻身。杨丽觉得他只是在没有希望的痛苦中煎熬，活着实在太苦了。1995年，医生告诉杨丽，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杨丽决定放弃医院治疗，回家一心等死。就在这时，朋友给了他一份材料，是法轮佛法在合肥，上面印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心得交流。杨丽看后觉得这个功法太好了，太神奇了，于是他决定要练法轮功。就在他发出这一念的那一瞬间，他觉得头顶啪的一炸，一股黄中带白、 白中带黄的光束一下子冲到书房的房顶。杨丽明白了，他双手合十，激动地说：弟子知道了，师父收我为徒了，我一定好好练法轮功，我什么都不信，只信法轮功。那一刻，得法的兴奋与喜悦难以言表。杨丽开始天天练功，读法轮功的书籍，按照书中讲的真善忍要求自己。不知不觉中，身体越来越有力气了，胳膊肘、眼球疼痛也消失了，感觉身体很舒服。第二年春天，杨丽到户外的法轮功练功点去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块集体练功。一个月后，杨丽什么东西都能吃了，身体有劲儿，能骑自行车了，真是什么病都没了，无病一身轻，感觉自己是从死神的掌控中逃脱出来，摆脱恐惧与绝望，获得了全新的生命。杨丽心中充满激动与感恩。至今27年过去了，杨丽的身体依然健康。她很明白，是师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杨丽逢人总是诚心地说：人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你在人世间能够碰到法轮功的机缘。哪怕你听到法轮功几个字，我都劝你去打听一下，去问一下，去了解了解，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真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在上面的故事中，文艺工作者杨丽因为朋友给了他一份法轮佛法在合肥的资料，得知了人们修炼法轮功的神奇事迹，当下他决定修炼。两年后身体完全康复，杨丽的生命因为把握住当下的机缘而重回幸福。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的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